弟兄姊妹们平安。我问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今年的2017年的1月1号是星期几啊？星期一，查一查看，很快的查一查看，今年的1月1号是星期几？星期天。今年的12月31号是星期几？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是在主的日子里，所以很感谢神，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要讲约翰福音的信息。今年我们从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按照约翰福音的次序，我们逐章几乎是逐节的把约翰福音从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讲到了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后面，所以约翰福音有21章。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我是希望用两年或三年的时间，可能要用50次来讲解约翰福音，可是今年到了年底，我们今天是第20次，我们讲了11章，还有差不多一半，但是我在想可能暂时要摆下来，因为明年罗天佑弟兄他有另外要带领教会进入一个应用的信息，健康的教会，所以我可能会暂时把约翰福音放下来。不过今天我却是要抓住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讲到的七个我是，我希望今天能够至少把第六个来做一个完结。还记得约翰福音七个我是里面前面的五个我们讲过的是什么吗？第一个是什么？能不能记得？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个呢？我是世界的光。你们都忘记那个图片了。第三个呢？我是羊的门，还有我是好牧人啊。这是第四个了。第五个就是我们在12月10号讲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换句话说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这边后面所列的经文，你知道我们从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都仔细的把这五个宣告都讲过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跳过两章，我们要讲我就是，我们把这个红字念一下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要把今天我希望这篇信息能够带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要很清楚的确定的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道路，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生命。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我希望你今天这一年过去了，你能够追寻一个唯一的道路，你能够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你知道怎么样取得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来把这第六讲要今天能够结束。第七讲是什么？第七个我是什么？我是真葡萄树。今天我们就暂时不能讲这一讲。可是弟兄姊妹记得不记得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我用犹大书的信息跟弟兄姊妹讲到了2017年我们有四个期望。亲爱的弟兄们啊，犹大告诉我们说，我们务要在至圣的什么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个呢？ 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个，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最后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面的去年年底讲的第三个，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也就是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今天来到了第十四章的第一节，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几段的经文。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相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他一开头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可见得在那个场景里面，这些门徒们有许多忧愁的事情。如果我们回到十二章十三章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已经在最后一个礼拜，他在耶路撒冷，他马上就是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在一个小屋子里头，他为门徒预备了最后的晚餐。他在那个晚餐的里面，他语重心长地告诉门徒们说，有人要卖我，有人要出卖我。他也说，有人要不认我，要三次不认我。他更告诉门徒说，时间到了，你们不要在这里再争谁大谁小，我们应该要彼此的洗脚。所以当耶稣在最后一个晚餐里面跟门徒讲了这些话的时候，门徒们心里开始忧愁。这个忧愁不是说我真的非常愁苦，这个忧愁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非常的困惑。他们不知道前途是如何，他们跟随了三年的夫子，他们以为他是要来世界上 来做王的，是要为着犹太人来搞革命的。结果他们越发现，越听他的话，越觉得不像是他们的期望，所以他们就心里面彷徨无所适从。这就是这里这个忧愁的意思。可是耶稣马上告诉他们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然后多马就问了，他说，主啊，你告诉我们有一条路要到神那里去，可是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是一个起点。你们一定要，神是所有创造万物的起点。可是这里说，在我父的家里，就是在那个永恒的归宿里面，那是一个终点。所以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怎么去呢？是哪一条路呢？所以多马说，主啊，到底是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从神的起初创造你们，一直到将来要往父那里去，我是那个唯一的通路，我也是真理，我是绝对的真理，我要带给你们的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红字的部分，耶稣讲的这一部分里面，我们发现耶稣把自己跟神多次的把它讲在一起。你看，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 我的父。耶稣说我就是父，你们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我的父，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我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多次的宣告一个真理，我就是那个父的独生子。在犹太人很清楚的知道，当他说他是父的儿子的话，父神的儿子的话，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讲的就是我就等于神。所以当耶稣跟他们继续这样讲的时候，这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是非常重要非常深奥的一个道理。多年来我一直也听这句话，教会里也传讲这句话，可是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我来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神给的一些亮光，让我对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更有进一步的看法，有一些的领受。我希望今天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来分享，为什么要把道路真理生命要把这三件事合在一起讲。我以前想不通，我不知道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件事情有什么相关性。今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的体会来看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现在从后面看，如果说生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我们永远里面要找的一个归宿的话，是一个理想。如果先我们看生命是永恒的，是一个最终的理想，那么真理呢，就是要找到这个理想的内容。我要追求一个理想，我要追求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目标，我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真理，正确的内容。然后道路就是那个方法，怎么样从永远的目标，我怎么样靠着一个正确的方法来达到，这叫做道路真理生命。我再简单的用生活的例子，这是我的体验，不一定对。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说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理想，对不对？孙中山说要大同嘛，世界大同是人类的理想。那这个你相关于，比如说就是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理想。那么他怎么样达到，怎么样子这个大同的世界的理想里面的渴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理，能够让我们达到这个大同世界呢？他说我们要靠民主、民权、民生，对不对？人民要做主，人民有权利，人人有饭吃，这是内容。我们大同世界就是以这个为内容，人人都有权利，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个世界的美景，它的真理是在这里。那么怎么达到这条路呢？他说我们要人人，就是说要民主来实现。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当孙中山先生有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时候，他以为靠着民主，人的民主，民主社会就可以达到这个理想，这条道路，我们给人人有都是平等。结果我们发现不行，因为人的有罪，人的有限，还有人会死，这些残酷的事实，就发现这个人生的这一个他的这个政治的理想就没办法达到。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华人的父母，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够有成就，我们讲这是一个目标，就是最后那个生命。 那么如果要达到这个有成就，那么你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叫做有成就。你说哦，我们华人就父母最说，他一定要做律师，要做医师，他要做工程师，好几个师在那里。那么我们说这样子，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成就，我希望他考上名校，他最好上常春藤的名校，这是他的理想，他认为这是真理。那怎么达到这个真理呢？于是我们逼着我们的孩子学钢琴、跳舞、学珠算、学游泳，搞了一大堆活动。他学演讲，他必须是全才，他将来可以在运动、在很多的成就上面，他要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看到道路、真理、生命，其实从这个方面来体验，你会发现说，原来他是讲的是说我有一个理想，可是我为了这个理想里面有的内容，那么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如果从这里这一个方面来体会的话，我们就发现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不能分开讲的，这三个是三个却是合一的信息。耶稣是永远的生命，他是绝对的真理，他是唯一的道路。这是耶稣要宣告这一件事情让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道路是强调我们信神的信仰的唯一性。信仰有很多的宗教，可是耶稣在这里说要到父那里去，要到父的家里去，只有借着耶稣才能到，这是指的这一条路的唯一性。他又是讲到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人都有罪，人的罪要怎么样才能除掉，才能够使有罪的人能够免去神的刑罚呢？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那么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面见神。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肉身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生命。这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体会。那么我们，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生命是目标是理想的话，真理就是凭借内容，那么道路就是我们途径的方法。好，道路、真理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这几点我们必须放在一起来体会。那么现在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来看道路。当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神是人类的开始，我父的家是信徒的归宿。所以当他讲到神是属天的、属灵的，人是属世界的、属血气的，圣洁公义的神怎么能够与罪恶不义的世人彼此亲近呢？这就必须要有一条路，就必须要路，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来亲近神的。所以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我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再来，我一定会再来接你们往父那里去。所以他就提供了一条道路。不止这样，我们看到耶稣多次的宣告，他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就是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看圣经里面多次多方的都一再地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路。我们一起把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经里面一再的真理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唯独耶稣。所以耶稣说我是唯一通往神的道路。那么 我们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圣经里面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无罪。他来到世界上，神的羔羊是无罪的，他是要为我们赎罪，并且要我们为我们代死，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还记得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他最后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这些文士、长老、祭司长、犹太人的群众一直控告他，到最后比拉多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比拉多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真理是什么呢？他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没有人回答，他就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当比拉多自己很困惑的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真理是什么呢？他就接着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他等于就回答了，就是这一个现在被审判的耶稣，他是一个无罪的，这就是真理的内容。还另外在另外一个场合，有个大祭司叫做该亚法，他当着这些人在控告耶稣，要来找耶稣麻烦的时候，他竟然被圣灵感动，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这一句话就是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且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为一。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神竟然可以叫着、借着这些审判官、这些祭司长，他们在无意中，他们所讲出来的，就已经指出了耶稣就是真理。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无罪的，要代替有罪的，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跟世界上的有些的说法、宗教，靠着说我可以靠着人的力量来行善，我靠着我的善行可以到神那里去，这不是真理。因为人没有，人里面完全没有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真理是耶稣这个人，他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那么我们对真理上是在生活中可以体验的，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体验到神的话就是真理，神自己就是真理。怎么说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为门徒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说神的话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我怎么体会这件事情？在现实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讲道理，我们人都争道理，可是在成圣的生命里面，只有活出真理才能够使我们真的解决问题。比如说登山宝训里面，就是耶稣出来公开传道的时候，他讲了一大段的话，我只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他有三个先，还记得登山宝训五六七这三章里面，第一个先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去献祭的时候，你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必须先把礼物放下来，你去跟他和好，是吧？第二个先是什么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来忧虑。第三个先讲到说，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你不要看到弟兄眼中的刺，你必须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拿出来。我经常思考这三个先的时候，我觉得真是不得了的一个真理。尤其在甚至 讲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可以实行的这三个先都可以在你生命中体验的。我们如果一直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配偶，看到我们的子女他们身上的缺点，我们就是看到弟兄姊妹身上别人身上的刺。你看他的那个地方，你吹毛求疵，你在那里不放过的时候，我却没有看到我自己眼中那个刺所反映出来的是那么的大。我的别人的小小的缺点在我的眼中被放大了，那么我就论断他，结果这个论断就有一个反射率，就回过来了。我论断的人必被人论断，这是一个圣经的一个真理。还有另外一个我体会的非常的深，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都操练的不够通达的，就是圣经里面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话说，如果我们跟人中间有嫌隙的时候，你怎么解决呢？你发现弟兄姊妹中间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他有三个步骤，我们都很会讲，我自己也很会讲，可是我发现我在生活实行的时候常常因为这个步骤次序搞反了，结果我们就落在跟人老是讲道理却活不出真理的里面。比如说他说，当我们中间有纷争的时候，我不明白的时候，我跟大纲中间，我举例，我跟大纲中间有了争执，怎么处理呢？他说，第一个，你先单独的去找他，我必须单独的去找大纲，我去跟他讲，哎，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中间有误会，是不是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第一个还不公开，我们单独去找他。如果当我们两个中间发现不能沟通的时候，然后我找一两个人陪我去，我们再听听别人在我们中间做协调。但这个还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第三个要什么？我们才把它公开嘛，我们可以请人评理嘛，而且不要带到法院去，对不对？弟兄姊妹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解决嘛，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用这个生活上的真理，我们当我跟他一不对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告到法院去，让法官来把我们调出来，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不要说调到法院去，我在弟兄姊妹中间就找几个人就先讲了，结果我根本没有机会单独的让他来跟我解释他当初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话是真理，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要争个道理，结果造成的那个副作用是非常可怕的。神圣的生命要活出真理，怎么讲呢？就刚刚讲的，如果你要按照这个神的步骤，你要不论断人，你要在爱里面要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我们都会被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可是当我们细细去体会的时候，这个真是真理啊，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张狂。当我看到一个有需要人的时候，我去帮助他的时候，我的里面对他没有恩慈。我看到一个乞丐，我赏他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了不起，或许我就没有顾到他的尊严。弟兄姊妹，这个都不是在真理的里头。所以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未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说真的，耶稣基督他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中绝对的真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学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能够做得到。而且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到了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时代，好像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 真理是绝对的。可是今天这个社会、这个国、这个各处的社，连包括社会学者，他都告诉我们：只要你认为可以，有什么不好？举例来说，慢慢的，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我现在到上，我现在有时候到公共的地方去上厕所的时候，我都有点担心，我到底走错。以前有时候怕走错男厕所，有时候怕走错女厕所，现在好像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人家说你那个时候你认为你是男的，你就进男厕所；你如果那个时刻你认为你是女的，你就进女厕所。人的自由已经被滥用，没有绝对的真理，只要我认为好，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认为好，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怎么在生活中来体验真理呢？所以当耶稣说，我来不是来招罪人，不是来招义人，我乃是来招罪人。所以在另外的神的话里面，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这个道，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世界上，我们看到所有的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为止，我们解释的道路，我们解释的真理，那么最后一个是生命。生命是什么呢？属灵的生命是无法用物理的仪器来感应的。人死了，人怎么定义一个人死？就是说他没有呼吸的，他的心跳停止了，他的脑波查不出来了，我们说这是死。但是属灵的生命很不是用着表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可以测量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它的改变是不是用嘴讲的？可是你却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长进，他里面的那个自由，这是我们讲到一个生命。所以当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跟弟兄姊妹相交，我们发现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喜乐，他为什么这么放得开，他为什么这么慈爱，这么怜悯？虽然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困难难处加在他的身上，可是我们看到他脸上满了轻松。我们很奇怪，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不是用物质的律可以来解释的。上个主日，也就是钟汉弟兄被主接去以后的马上来的一个主日，当我们看到郑秋跟孩子们都来到我们中间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身上并没有那种死亡的阴影笼罩他们。在我们在旁边的人，我们很爱他们，我们为他们想的时候，想到有那么多的事情，刚刚我们弟兄还要祷告一早的时候，他的儿子读军校等等，可是他们里面的生命出来的那个轻松，那个交托，那个仰望，是没有办法用人的眼光来解释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来知道说，我们真的是耶稣，要相信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我们才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现在讲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当英文里面讲说我是道路的时候，他是 I am the way，有个定冠词，我是这个唯一的道路。所以当道路，我们是讲到了道路的唯一性。 他是真实，只有那条路。当他讲到我是真理的时候，是讲到的真理的什么？绝对性。感谢主。那么生命呢？生命的永恒性。我们先看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红字，道路的唯一性是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讲了唯一。那么它的绝对性是讲了什么？一起来，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这是讲的绝对的，这不是可以妥协的，这不是可以商量的。因为义的跟不义的，根本就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见到神，神必须要有审判，有罪就必须受审判。我们唯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可以免去神的震怒。这是真理的绝对性。那么我们接下来讲到生命的永恒性，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听我话又心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讲到生命的永恒性，已经从罪里头出来，已经进入了光明里面。这一两个礼拜，先后有不少的弟兄或姊妹，他们凭着爱心来告诉我，希望我能够在最近能够跟弟兄姊妹有个机会，能够来解答或者说解释关于钟汉弟兄被主接去所带来给弟兄姊妹的困惑，有些信心的软弱里面，怎么样用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来看待这一件事。我本来实在是我觉得非常的难讲，因为我们到底不是他的家人，如果这个事情让他的家人自己来讲是更完美。你如果让一个旁边的人来讲，有时候会落到一个说你是在那里讲高调，对不对？你不是当事人。所以在我自己的私心里面，我是希望避开这个题目的。可是一直有弟兄，神借着不同的弟兄姊妹来提醒我说，我们必须要有教导，必须在真理上有教导，不然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困惑他们不能够得到解决。我的回答，我最初的回答说，圣经里面已经讲了这么多了，甚至在钟汉12月19号离开的前面的那个主日，12月10号我在12月10号，他是19号走的，是礼拜四，我是12月10号的时候，我正好是讲到了拉撒路的复活，是吧？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们也要复活。你们难道不信这个话吗？如果说神已经预备了这篇信息是在他要走以前在教会讲的，我们为什么心里还不明白呢？在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会这样讲，难道神的话讲了这么多我们都听不进去吗？可是那是一种不能理解，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那叫做论断，那又落在论断里面了，那就是不能理解。弟兄姊妹，现在是我们心痛，我们爱这个弟兄，我们爱这个家庭，所以我们对于英年早逝的人，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尤其一个问题说，这样爱主、侍奉主、有恩赐的弟兄，又有果效的人，为什么主要这么早的在他53岁的时候把他接走？弟兄姊妹，我自己在整理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回想我跟钟汉的交往。从他的得救，他是2005年9月11号受洗的。2005年，换句话说，他到今天他只不过是信主12年。他是2011年年初的时候，他就任了执事， 换句话说，他信主六年，他羡慕善工，天成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他有这样的心，他有这样的恩赐，他们家有这样的奉献，因此我们欣然的提名接受他成为天成教会的执事。在我的印象里面，我很少看到一个人，一个弟兄，他能够在信主六年，他能够在教会里面负担起讲台的责任，负担起查经的责任。我记得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他一信主的第一年第二年里面，他的两个儿子是在 Tenafly 的高中读书的。你知道 Tenafly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学校系统，你知道吗？每一个 学生都是在拼功课的，是吧？都是拼的，韩国人中国人都在那里拼的补习的。哎，他在我们中文组的祷告会的时候，他把他的两个儿子跟他一起带来参加中文组的祷告，那个时候还没有英文组，而且叫他的儿子来诗情弹琴。所以这一个家是一个奉献的家。但是为什么神不给他年日？为什么神不要，不是把他留在地上更长的年日，更可以侍奉主吗？更可以为主做见证吗？这是我们爱他的人，我们心里面自然问出来的问题。我不想讲太多的道理，可是我想以另外一个弟兄，他在曾经在我们中间分享，我跟他很熟，我不想讲这个名字，你们都知道。他在非常神使用他，在全世界各地，在中国传讲神的道，非常的有恩赐，而且他的粉丝有一大堆。你们知道我讲谁啊？我最好的朋友，属灵的同伴。当他得了那个癌症的时候，他的那个 WeChat 上面的那个组啊，那个群啊，就一大堆的人发话了，他们祷告进食，并且上面写说，主啊，让我分我的五年给他。有个说不行，我要分我的十年生命给他。哦，结果这弟兄看到了这些人，当然我们看的话感动死了，主啊，求你应允他的祷告。这位弟兄说，如果神都听你们的祷告的话，那我不变成老乌龟了吗？我不就活得永远不死了吗？我们再回到另外一来看，耶稣为什么早死？如果你要问说我们的弟兄五十几岁就死，你要问为什么耶稣33岁就死？为什么耶稣做了3年的工，刚刚开始，他为什么在那样好像都没有果效的时候，神就要把他接走，让他多活5年，那整个罗马就翻过来了嘛？弟兄姊妹，生命，如果我们知道生命的永恒性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这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世的50岁、30岁、100岁，跟在永恒里面来比较的时候，这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而且一个人有价值的，他的榜样摆在我们的心目中的时候，那个才算数。我们真的看到神已经使用了他，服侍了他这一个世代的人，我们里面难过，可是我们要继续往前，我们要以他的榜样为我们的榜样。这是第一件事，当弟兄姊妹在问为什么他这么早，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不要有追思的聚会？到现在还有人问我，虽然他儿子已经站在这里讲，他儿子说，我父亲说不要有追思的聚会，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父亲说归荣耀给神。那有人就问了，难道所有的追思聚会都不归荣耀给神吗？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哎，这个想的都有道理啊，我们都在寻求真理，对不对？难道那你这个意思说，哦，你就了不起，你不要追思聚会，归荣耀给神？那人家追思聚会就做见证，分享神的爱，分享生命的改变，就不归荣耀 与神吗？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哦，我觉得我这两个礼拜蛮辛苦的，一堆这种问题来。不过这也让我很多的思想。我问你，有没有追思聚会？这个是不是归荣耀给神？这个跟真理有没有关系？这是真理吗？不是吧？如果我们看了永恒的生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它跟神的真理有没有抵触？没有抵触的话，那么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就不要坚持我的想法，我的好意。我们的选择是尊重他们家人，还有他自己的意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发现这个道路、真理、生命，竟然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实际的来操练。求神恩待我们，真的让我们在你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道路、真理、生命，生命是目标，是个理想；真理是个内容，是个凭借；道路是个方法，是个选择。那么这几句话，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已经有了这些的话，就是来解答我们对于英年早逝的弟兄的答案。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个信仍然说话。希伯来书讲到许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甚至没有看到他们所要盼望的那个永远的家乡，可是他们的信心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的弟兄走了，可是他的所有的事情是对着我，神借着他向我们说话。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所以在我们生活中里面有许多的迷惑，有许多难解的问题，尤其对生命的问题。可是当我们若真的信神的话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好，最后我要用我曾经在讲约翰福音前三章的时候一个图表来做今天的结论。神跟人中间有极大的鸿沟，人要找神，人想要找神，找不到的。一只蚂蚁，你说一只蚯蚓要来找我们人，很难的。所以这是一个大问号。那么神怎么来让我们人能够碰到神呢？他借着五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读一下，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这是第一个，没有人看见神，人没有办法，有限的人没办法来找无限的，有限的人没办法来找无限的神。那么接下来神就怎么样？神借着摩西的律法启示神，神借着摩西告诉我们有个神，摩西五经，甚至借着献祭等等。然后到新约的时候怎么样？耶稣降世彰显神。你看到神的计划，他从旧约引到新约，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步骤是什么？他借着恩典真理接受神。他人他活到来到了世界上，道成的肉身，让他的恩典真理显在我们世界上，让我们可以能够来接受神。然后当我们接受神的以后，我们就可以传扬福音荣耀神。你就看到本来是一个人跟神中间有这么长的一个鸿沟的时候，神来解决的。所以本从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答案。当这个 yes 是怎么成功的呢？首先是人要找神往上走不了，因此神给我们五个台阶 上去，可是神自己下来，他用了耶稣基督来到了人间，从上到下成为一个天梯。所以当初雅各在逃难的时候，他在途中露宿旷野，他梦见有一个梯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其实后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亲自解释了，这个梯子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人跟神之间的桥梁。最后我想提醒弟兄姊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到父那里去。你真的相信这个话，你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吗？成为你的主吗？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真的来敬拜你，来感谢你，因为你不是要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肉身来寻找这个道理，你乃是自己成为真道，这个道成的肉身来到了我们这世界来寻找我们。所以我们在爱子里面可以得到救赎，我们的罪过可以得到赦免，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使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到父神的面前。主啊，我为着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信的或者还没有认识你的，求主你让我们心中更清楚地理解，你真的是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赏给我们，我们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